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回到我的母会，这是我最爱的一个教会。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我所想到的其实是我从这里出来的。这里的大大小小事情，对伟林来讲，对我来讲，我们都是非常在意的。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神爱世人。我首先要先试试看，就是这个东西会不会灵。现在可以啊 ？OK。耶稣曾经释放过一个被恶鬼附着的人，我想耶稣赶鬼的故事很多人我们都知道，也都听过。但是最精彩的一个应该是在所谓的格拉森。我跟伟林带柏林教会弟兄姐妹去过两次以色列。因为我们从我们那边去跟你们这边去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那边去飞机四个钟头就可以到，所以我们2011年2012年去过两次。然后有一次在加利利海船上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那边看了一个黑秃秃的那个山头什么都没有的，那就是格拉森。其实格拉森是个蛮荒凉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然后耶稣在那边赶鬼，然后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故事太精彩了。啊，它精彩的地方倒不是赶一个鬼而已，而是说赶一群鬼。世上有些解经家甚至说，当耶稣过海要到格拉森去的时候，突然间起了大风暴。其实那个风暴呢，有些神学家的解释是说，是因为那个群鬼呢知道，就是说耶稣要来到他们那个地方，所以兴起大风暴来阻挡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在整个过程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而且到一个地步呢，怎么搞？有些社会领，有些 OK。所以那个格拉森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啊，位于加利利海的另外一端。事实上那边有很多人在养猪、啊、有些人说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有些人说他们是不敬虔的犹太人。 但那个人呢就住在那个地方，因为养猪的地方呢，跟猪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讲是个非常不洁净的事情。所以那个人就住在格拉森那个地方，他被家人被环境 给遗弃，然后在他衣不附体，而且他没有办法住在人群的当中，所以你可以知道他非常自闭的一个人。而且在自闭的里面呢，因为鬼在他身上一直在捉弄他，所以到一个地步他常常拿石头砍他自己，把衣服扯裂，做出各式各样的事情。其实我们看到他这样好像很凶暴，但是弟兄姐妹，当你知道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其实是魔鬼在透过折磨他，在打击神在人身上的荣美跟尊严。其实被鬼附的人通常看起来很恶劣，看起来很讨厌，其实这是魔鬼的伎俩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人的自我形象非常的低，而且他很厌恶他自己，他简直没有办法来接纳他自己。所以在耶稣却专程过加利利海去那边救他啊。那个今天我讲到的时间可能要稍微久一点，因为我的 PowerPoint 里面需要按250下，所以上面的同工需要跟我有很多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其实在这当中，那里有些人在养猪。啊，这个猪呢，其实你到以色列去，他们就可以知道，就在以色列的宪法有规定，在以色列国土上面是不能够养猪的。但去过以色列的人可以知道，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中国餐馆里面，你可以吃到猪肉。啊，这个猪从哪里来的呢？他说，其实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领土上不能养猪呢，他们就在领土上面盖一个棚子。啊，在棚子上面养猪，啊，其实这里也是，他们就躲到那个那个 这个地方 在养猪。那群鬼知道耶稣要过来，所以要从这些人身上赶他们走，所以他要求他们能够进到 猪群里面去。那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然后就跳到湖里面去，所以这个人就被耶稣给释放，他得到完全的自由。其实这个故事呢，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因为这故事带出来很多的，你会带出很多的疑问啊。因为格拉森的那个人本来非常的凄惨，然后在凄惨的里面呢，我们却发现耶稣拯救了他啊，就好像任何一个英雄故事一样，那么凄惨的一个人，后来你发现耶稣拯救了他，像大英雄一样。而且我们发现这个邪灵巫鬼的能力虽然非常大，但是耶稣的能力更大。耶稣只要讲一句话，鬼就从那个人身上出来，跳到猪群里面去了。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座今天有多少人进到教堂里面来的时候是带着很敬畏神的心进来的，请举手。有多少人知道，在你进到教堂的之前，在我进到教堂之前，今天耶稣已经在教堂里面等着你，等着我的，请举手。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耶稣已经来了，他就在教堂里面等着你来敬拜他。然而你会发现鬼却知道，当耶稣的船一过来的时候，那个人就立刻冲上去跟他讲说，请你饶了我们的命吧，请你不要赶我们，叫你真的要赶我们的话，你就把我们赶到猪群里面去。当时的耶稣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木匠，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形容枯槁，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穿着跟文士法利赛完全不一样，是很朴实的，而且看起来也是蛮累的，完完全全不像个英雄，更不像个神。可是这些群鬼却知道他是谁。所以巫鬼邪灵能力虽然大，但是耶稣 的能力是更大。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探讨，比如说那个我们放上去好不好啊，这故事带来很多疑问，世界上真的有鬼吗？下一个，鬼可以被赶走吗？鬼的能力真的那么大吗？鬼会附在人身上吗？其实你们最感兴趣的是信徒会被鬼附吗？认为 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请举手。认为这些问题是存在的，对你有切身关系的请举手。弟兄姐妹，世界上真的是有鬼啊，而且鬼的确可以被赶走。有些人说要赶鬼的话呢，要看你的身高，身高大概在1米80以上的人可以赶鬼。为什么呢？1米80以下的话呢，那你的能力大概就不够了。那个要赶鬼的人呢，体重要像我那么的雄壮才可以赶鬼。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了解啊！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有权柄来赶鬼，这权柄不在你身上，是在耶稣身上。另外一些问题是，信徒会被鬼附吗？其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息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讨，然后我们今天信息的里面我们不会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人格拉森这个人跟耶稣之间的互动。我想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在这里，今天信息的重点不再讲鬼或者怎么赶鬼，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身，而是看这个人他跟耶稣之间 的互动。在耶稣赶鬼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发现人被捆绑的恐怖，也看到鬼的真实，以及没有盼望人的无奈。 你可以看到 他们那种无奈，而且我们看到神的大能 也在这当中看到一个被释放的人他心中的喜乐。更了不起的是你可以看到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人跟耶稣之间 的互动。其实这个故事还有续集在四福音里面就说只写到这里，然而这个故事还有续集，就是那位在格拉森被耶稣释放的人，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非常有名的人。在这当中呢，他常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呢讲见证传福音，去开布道会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当一个人那么糟糕的过去突然间被赶鬼之后，一下子 internet 上面都是他的消息，然后很快的他就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开布道会。因为呢那位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是活生生的见证，是神大能的见证，而且在这当中他的过去和他的改变太真实了，真实到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不信的，而且真实到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不相信世界上没有神的，而且你也不可能不相信世界上没有鬼。所以他的过去和他的改变太真实，这样人到世界各地讲见证会非常吸引人的。所以不论是主日信息布道会或者培灵会呢，我们都希望邀请有名望的人来，不是吗？或邀请生命有极大改变的人来，因为在这当中他们来见证神的大能会非常的不一样。听说下礼拜你们当中会有一个讲员他是非常不一样，在座有 99% 的人都是香蕉，你们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那皮肤的颜色改都改不掉，是黄的里面是白的。那下礼拜会来一个人， 你仔细看，他这个煮熟的鸡蛋外面是白的，里面是黄的，那个黄的比你还要黄。他讲的台湾话呢，他在你后面讲台湾话你都以为是当地的台湾人。哇，这种人能够到世界各地去讲见证讲神的大能是多么过瘾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习惯找一些有名望的人，找一些特殊的人来开布道会，来讲见证，来见证神的大能。比如说 Nick 天生没有手没有脚，哇，他的见证连中国大陆都非常非常出名。有看过他的见证的请举手。有看过哈，哇，柏林弟兄姐妹爱死他了。柏林有很多的单身的姐妹，非常漂亮的单身的姐妹，后来大概两年前三年前知道她结婚了之后，那真的是失恋到极点。那你不认为神在她身上所做的事情是太奇妙了吗？而且当她在讲见证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信世界上这个神是那么的真实，她的生命见证太真实了。另外一个，如果Steve Jobs 是基督徒的话，我告诉你他的见证一定很吸引人的，你信不信？哇，他只要站在台上，那穿着牛仔裤，然后穿个 T 恤，这个从口袋一拿出来不是 iPhone 是一本圣经，说我已经信耶稣了，哇，全世界人风靡了，对，从此有圣经了，以前已经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又变得更畅销了。所以假如说 Steve Jobs 能够信耶稣的话，那多棒啊，他的见证一定很吸引人。哦，对不起啊，因为我的消息比你们灵通一点，因为我从柏林来，我的时间比你们早六个钟头，所以听说他昨天悔改信耶稣了呢。能够邀请创办来传福音来讲见证，这多么好啊，我这个人做了满满满满满满的，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不是吗？然后其实所有这些重点都不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多么的轰轰烈烈，而是那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 为了要彰显耶稣的荣耀和神的大能。其实重点是这个，重点不是川普这个人，重点不是 Nick 这个人，重点不是你所看到这个人。然后我们太容易看到这个人，然后很想听故事，而忽略掉在这故事的背后神所做的工作，神的荣耀跟神的大能。神做这件事情，就像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他为了要我们去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来教会，因着慕道，后来到信耶稣，信耶稣之后到后来受洗，这受洗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开始。所以受洗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等着要上天堂。受洗之后，很多人就开始来教会呢，只是来做礼拜。你问他，你最近能不能侍奉？对不起，我刚刚生了孩子。你问一下胡维根，你最近可不可以帮教会修一下这个灯？这个灯坏了。我最近这个项目太多了。我们很容易在这当中推三拉四。然而神告诉我们说，神预备我们是为了要我们行善，我们是他手上的 masterpiece， 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在这杰作的里面，好像一块木头在大师傅手上要制造成一个大旗亭。有些人说呢，其实这块木头很适合做小旗亭，那块木头很适合做大旗亭。但是我认为呢，重点不在这个木头的身上，重点是在那个有经验的那个工匠身上。他能够一看就看出来，就说不管任何的一块木头，他都能够做成很棒的乐器，因为他有这样的经验，他有这样的能力。而我们所看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认为某些木头适合，某些木头大概就朽木了。可是对一个有经验的工匠来讲，他知道重点不在于木头，重点在他自己。他怎么来看这个木头？他怎么为这个木头找到这个木头该有的定位点？所以当一块木头在大师傅手上的时候，他能够被雕塑成一个大旗亭。所以那个以弗所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似。这里说呢，所说的就是说，你既然信了耶稣之后，你所活出来的行为，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你所讲出来的话呢，应该跟你蒙召的恩相似。神要我们对我们所得的蒙召呢，所得到的救恩呢，要负责。所以在这负责在里面，英文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be accountable， be accountable。 我们要对他已经给我们的不要钱的，是 free 的救恩，但是呢，神要我们对得到的这个救恩来负责。所以那位从鬼腹中被释放的男子呢，他不会比我们更糟糕。其实当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他的时候，我们说耶、yeah， 对吧？特别在座的姐妹会说耶、yeah， 他怎么那么脏。其实他遇见神，他生命的改变呢，很多时候其实跟我们其实大同小异啊。所以在这当中，他生命改变的经历呢，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改变的一种经历。比如说我们从前呢，在信耶稣前，我们也都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不是吗？我知道在座很少有杀人犯哈，你只要你现在在打瞌睡的话，我就会叫你的名字，然后问你有没有杀过人。其实你们在座再糟糕也没有比我糟糕，就像我昨天晚上讲的，我这一生拿菜刀杀过两个人，一个是我弟弟，一个是师母，是伟林。我真的，而且住在 Piscataway 的时候，我跟我岳父吵架，那不到三分钟五辆警车就冲进来。其实我们都在罪恶的捆绑当中，可是那时候我不认为这是罪，我认为这是山东人，山东人就是这样子。 我跟大专是非常投缘的。重点是他除了是我弟兄以外呢，我们是山东人。其实我们都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你不像我那么糟糕，其实你也差不多了。在座不会骗人的请举手。再举一次，不会骗人的请举手。其实很多人会骗人，他不敢讲，有些人会当场骗人了，他还会讲。在座没有私心的请举手。那个有没有刚刚结婚两年的请举手。啊 ,Steven, 你站起来，你们两个站起来。我跟你讲，有一天呢 ,Steven, 他每天晚上八点钟下班回来吃饭，有一天呢他十一点半才回来，而且连续三天都是这样子。你怎么想他？请坐请坐。我不知道她是个正常的女人还是不正常的女人。正常的女人一定会想就是说，你在外面干什么？你为什么那么晚回来？其实疑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可圣经告诉我们疑心就是罪。对，贪心、疑心、私心，其实这些都是罪，我们都在罪的捆绑当中。在座有多少人曾经一个不小心上网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谢谢你的诚实。其实他是神所爱的，在座有一大堆人是神所不爱的，看完以后都一句话都不吭，然后脸色红红的。其实我们都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就像锁链一样捆住我们，都是可怒之子，被神所弃绝的。而且这可怒之子，就像过去这两天里面所讲的，其实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在神的愤怒之下，而且神的愤怒呢，比那个日本的大海啸、东南亚大海啸还要恐怖。那种愤怒就好像火山爆发的时候，那个岩浆这样倒下来，又是声音又是热，岩浆倒下来，而你我呢，就好像在岩浆倒下来底下的那个人一样。都是可怒之子，就神的愤怒准备要下来。我们都曾经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然而耶稣，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我们的罪得以释放，而且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当我们得到自由之后，你可以想象到你这一生已经三十年没有洗过澡，你突然间有个机会洗澡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那个罪得到释放的那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格拉森那个人的时候呢，当那个群鬼出去的时候呢，他心里面那种悸动，就像我们华人讲那句话，瞎子吃汤圆，下句是什么？大声一点，我喉咙都哑了，你们还不出声音。瞎子吃汤圆的下句是什么？心里有数，他自己知道，他非常清楚知道，那些一路在他里面折磨他的那些群鬼，要求他打他自己，割他肉，做各式各样脱衣服羞辱他自己的那个群鬼，突然间掉了，他自己心里面非常知道，他很清楚知道那些鬼掉了，而且他很清楚知道站在他前面的这一位就是释放他的那一位。我终于得到自由了，我能够因此出死入生。当然我们也很想来见证神，不是吗？你心里面那种喜乐到一个地步，你很想向全世界的人来讲说这个神是真的。我跟伟林我们非常相爱，我们相爱的故事跟我们的这个英勇事迹在洛哥教会曾经被拍成歌剧，而且在甚至追寻上千人的这个地方， 五十个人的诗班在演，那叫李瑞的故事。我礼拜五还有幸看到演李瑞的那个人，他长得跟我真的是有点像。他今天有没有来？他有来的话，叫我请他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那是我35岁的那一年，在哪里？伟霆有没有来？哎，不。所以当我35岁那年遇见神的时候，我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当我40岁的那年，我跟伟霆讲，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去到世界各地去告诉世界上的人，神是真的。因为很多人把这个神当作一个宗教信仰，当作一个生活习惯。我说这是真的，然而神并没有让我走，一直到我50岁的那一年，啊，所以这种当你被释放的时候，你那种感受就好像我刚刚讲的，30年没洗过澡，突然间有机会你洗澡的时候，你发现哇，这何等的不一样。对，这格拉真人也是如此。耶稣赶走那群鬼之后，所以在路加福音37章38节，格拉真四位人因着害怕都要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这个害怕呢，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说，真是的，好不容易我赚钱的这个本呢全部都没有了，你来一下子，我所有的猪都跑掉，我以后怎么生活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长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居然能够让这一群猪立刻就跳到海里面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格拉森这个男人身上是有鬼的，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很普通的一个男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其实弟兄姐妹，这是很正常的。当你常常住在暗处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光的，这光对你来讲是一件很刺眼的事情。所以他们顿时就跟耶稣讲说，你赶快离开我们。鬼所离开的那个人呢，却恳求，跟耶稣恳求说，我们可不可以跟你在一起。出于感恩的心，他希望能够跟随耶稣到处去传福音，这是很正常的。真的，他知道谁解放了他，他知道谁释放了他，他也知道从前那个痛苦，他也知道在他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有同样的痛苦。当他们被释放的时候，他们有心里面有极大的 supernatural 的 compassion， 超自然的这种怜悯的心，想要把耶稣来告诉他们。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听得懂。其实我跟大端呢，都是好几年的乞丐，我们曾经都在一个地方到处翻箱倒柜在捡一些东西吃，有一顿没一顿的，真的是苦啊。那时候美国经济非常不景气，那有一次呢，大端就突然间跑来找我，而且找的时候脸上都有光了。他徐丽，我找到一大桶可以吃的东西，你要不要跟着来啊？他找到那一桶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也跟他有同样的痛苦，找东西找不到，有一顿没一顿的。所以当他找到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事情告诉我周围的人。其实这个被在格拉森被鬼附人就是如此。然而耶稣并没有答应跟随他去，耶稣要求他留在家乡，向他的邻舍来传福音。所以在路加福音8章39节，他这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其实他的故事呢，由他来讲会比较传神，还是由边上的人来讲比较传神？你们想不想听？曾经有一个传道人曾经拿菜刀杀他太太的，你们想不想听第一手的 故事。这故事由我来讲了，比任何人来讲要传神。而且这故事讲的时候呢，旁边有一大堆人都认识这个家伙，对不对？所以耶稣要他回去向家乡的人传说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事，他就去了，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我非常喜欢，包括耶稣哭了这四个字我都很喜欢，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再上去，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你知道吗？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愿意放下他自己。弟兄姐妹，我并不会因为我今天是牧师，是个主任牧师，我就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我过去的败坏。当我讲我过去的败坏的时候，你们所听到的是神的荣耀。连这个人，这样的人，神都能够拯救的话，你有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盼望。所以当这个人也放下他的自尊，放下他的一切，跑回去到处传讲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信，因为他们知道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人。今天看到他脸上都有光，而且穿着打扮虽然不是穿西装，但是也绝对不是全身没有衣服的样子。所以他还没有讲话的时候，人已经信了。当他在讲话的时候，人就认识了耶稣。所以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这里奇妙的是说，耶稣打发他回去，回家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是很有名，他说耶稣是最好的 CEO。以今天的标准来讲呢，我认为耶稣是很糟糕的 CEO， 你知道？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我认为呢，他应该到世界各地去，他应该上 internet， 他应该到那个电视上面去，星光大道啦或什么，只要一上去，他一定得奖。然而你会发现，耶稣做了很奇特的事情，耶稣却叫他你回去，回到你的家乡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有一个律法师，他问耶稣说，如何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通常只读到这一段，其实下一段是 equally important， 又要爱邻舍如自己，又要爱邻舍如自己。所以在这当中，耶稣要他回去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实神的原则和神的价值观呢，跟你我的不一样。我们认为这个人就应该好好的宣传，以至于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只要川普能够信主的话，那基督教得胜，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对不对？所以就像大端长老刚刚讲的，哇，这我跟伟林真的是替你们感到难受，但是我们也蛮难受的。11月8号那天投票，你们到底要投谁啊？对，我问过很多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跟我讲的？哎呀，最唯一能够做就两个坏人中间挑个比较不坏的。但是就像大专长老刚刚讲的，其实这些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神仍然在掌权，重点不是你我或教会闻鸡起舞，一下川普好，一下 Clinton 好，重点都不是那个，重点是神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些灵里面敏感的人，他就会等着看神怎么做事情。神希望我们在家乡来见证他，因为家乡和邻舍有我们最亲的朋友，不是吗？他们最认识我们。你的狐狸尾巴的颜色是什么样子，你的狐狸尾巴有多长，其实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可你家乡的人最清楚。哎，那个家伙从前我们一起读书的时候，他老是在作弊的。哎，那个家伙跟他岳父吵架的时候，警察都跑来了。 其实我们的邻舍，我们亲戚朋友最认识我们，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家乡的人。可到底哪些是我们家乡的人，哪些是我们家乡的人？从那个武汉来的请举手。武汉来的，这里讲的家乡人是不是在武汉的人？当然也是，当然你今天已经在这里了，对不对？所以到底谁是我们的邻舍呢？谁是我们的家乡的人呢？其实邻舍和家乡人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并不是说在台湾的那群人，在武汉的那群人，在山东的那群人，就是我们在周围的这群人啊。我们的邻舍就是我们的家乡人，他们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的邻居，他们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我们的家乡，那就是我们的宣教工厂。我们的亲戚朋友呢，就是我们家乡人，他们就是我们宣教的对象。我们的学校就是我们的家乡，同学就是传福音的对象。我跟伟林比你们有福气，六十几岁的人，今年五月到七月我们还去上德语课。哇，我去上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居然是当中最德高望重的人。那我旁边坐了大概十个里面有九个呢都是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来的人，难民。一开始跟他们坐的时候，这鸡皮疙瘩都上来，不知道他们身上里面绑自杀炸弹或者什么东西的。但是你知道吗？那里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你不需要到叙利亚、伊拉克去。我们跟他们交朋友，我从他们身上我才学到一大堆事情。不要以为你年纪已经够大了，你已经是牧师，你不需要跟人学东西了。我是很好学的，从他们身上我才发现奇怪，你从土耳其来的，你从叙利亚来的，你从阿富汗来的，你从那个伊拉克来的，哎，可是他们都能够讲话呢，这个我就不懂了。我跟一个老韩，我跟一个韩国人，我就没办法讲话，我跟一个日本人没办法讲话，对不对？我们当然有所谓大中华，我们可以用普通话、用国语，但是他们完全不一样，怎么能够讲话？后来他们说，我们都懂阿拉伯语，所以中东有28个国家呢，都懂了阿拉伯语，所以他们都可以讲话的。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母语，但他们都可以讲话。他们也知道我是牧师，他是师母，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学校就是你的家乡，你的同学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的社交圈子呢，就是我们的家乡，那里就是我们的宣教工厂。而且在座很多人都有。在座没有微信的请举手，我真的不好意思叫你举手，因为你实在没有微信，你到今天没有微信的话，你大概是老 coco。 只要在座没有 line 的请举手，我一个第一个举手，因为我真的没有 line，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line， 所以是有点老。但是你们发现微信到一个地步 so powerful，其实那个群里面呢，就是你的家乡，就是你传福音的地方，不是吗？可是我们通常我们在忽略，就以为就这只是在社交而已。哎，今天晚上讲完道之后去哪边吃火锅？有些群里面昨天晚上已经谈好了。其实那里就是我们的宣教工厂。下一个，我们的小组就是我们的家乡，那里是宣教工厂。在柏林，我们很多小组常常都有福音朋友来，对，其实他们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却看得出来你的行为，他们可以看得出来，奇怪，你们不太一样。所以那里就是我们的宣教功能，那里就是我们的家乡，那里就是我们的邻舍，不是吗？下一个，以前的宣教呢，有前方后方的这种区别，所以宣教士呢，像我跟伟林呢，需要后方的教会跟信徒的支持。我跟伟林非常感谢神透过洛克教会对我们的帮助，过去十年来不论是在财务上、精神上、实质上面，而且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接纳、教会对我们的爱，我们真的是柏林教会有今天，若没有洛克教会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沙漠记上三十章第二十节，他对上阵的 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 多少，大家平分。所以当你们在等一下那个午餐时间完了以后，那个我们会讲在德国的一些文化风气，但重点是讲柏林教会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啊，我们先把条件讲好，少于五十个人的话，我讲十分钟就完了；多于五十个人的话，我讲得很仔细，你会听得非常过瘾。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好不好？因为你们所听到的，其实你们都有份，你们都有份，你们在背后的祷告，你们在背后的支持，造成你们今天下午所要听到的。啊，所以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也得多少。以前只有军人能够到前线去打仗的，可是你知道吗？曾几何时，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现在已经没有前方后方的区别了。美国自从911之后，美国整个观念改变。美国从立国以来，他的观念是说，我不允许任何一场战争在我的国土上发生。所以任何一场战争要发生之前呢，我已经到对方那个地方去了。美国一向是这种观念，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观念。很可惜的，911是第一次战争在美国国土上开始打。今天在法国，在各地恐怖事件、暴力事件、恐袭事件到处都是，所以今天也没有所谓的前方跟后方的区别了，处处需要反恐啊！同样道理，周围每个地方其实都是宣教工厂，所以不要等着说要去到前线去，其实这里就是宣教工厂。我们周围有一大堆需要宣教的对象。很多人都希望到外地去宣教，神要信徒从本地、本家、本乡开始传福音。我曾经碰到一个人，他很想去做宣教士，可是到我，因为我认识他，在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很含蓄的跟他讲说，你最好在洛哥教会，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你开始操练怎么传福音，怎么带查经，怎么做门徒训练，因为他从来不做的。然后他一听到宣教，他就感到哇，这个很过瘾，到德国去还可以吃德国猪肘了。其实你在本地都不会传福音的话，你怎么可能到宣教工厂去？你知道宣教工厂的伤亡率非常大吗？很多人去宣教工厂不到两年就完蛋了，因着没有办法处理人事问题、斗争、各式各样，也不知道神的权柄跟智慧，所以一下就伤亡了。其实家乡是最难传福音的宣教工厂，那需要用神给的真实的生命来见证福音。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的同事、亲戚、朋友啊，跟你的邻居，他们其实福音已经听过100遍了，真的。他们现在等的不是你再多讲一次福音，他们等的是看到你活出福音来。他们要看福音，然而他们却看不到。最高的境界是让人听到福音、看到福音，以至于他能够享受到福音。然而我们大部分都停在于我传福音，你听我讲就好了，我的行为你不要去，你要你眼睛要看神啊，不要看我。其实这怎么可能的呢？这怎么可能？弟兄姐妹，有太多时候人是透过你来认识这个神。弟兄姐妹，当我在讲道的时候，你们是透过我来理解我背后这个信息。所以你我都必须要为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所得到的职分来负责任， be accountable。 下一个，神爱世人，神要我们把福音传给周围有需要的人。其实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在柏林有一大堆有需要的人。我们通常华人教会通常只想到华人，但我们感谢神，在两年多以前，神的灵感动我们，因着一对夫妻跑来跟我跟伟林讲，他说牧师，每个礼拜来教会我是感到很 boring， 我说为什么呢？我花了那么多心血准备信息，准备各式各样，他说都是一样的。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像教会像个金灯台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成为柏林社会的寄生虫一样？因为华人在那边的自我形象本来就很低，所以我们就好像活在社会的边缘的里面。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能力不足，财力不足，德语不行，英语不会，而且我们的出身背景，我们教会 50% 人是大概都是高中都没有毕业的。但是我们教会有 50% 人是教授，是中国大师级的人。我们教会是这样子的一群教会。我们光是忙自己家里的事情，忙华人的事情，我都很难做完了。况且牧师师母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跟伟林回来，我们静下心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的确发现 Yeah, this is a boring church. 非常枯燥的一个教会，我们每天就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开始传一系列的信息，讲到要道成肉身，我们要成为柏林社会的一份子。神也很奇妙的开路，发现德国有24000个游民，而柏林里面呢超过11000个游民是在柏林。这些游民不是战争难民，是德国人，是游民。所以我们就开始在一番祷告之后，我们就开始投入游民事工。过去快两年呢，神的祝福大到极点。当我们开始投入游民事工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办法相信，我们也很紧张，想到说中间不知道会有几个人愿意做呢。然而过去这两年，我们每个礼拜三在投入游民事工。下一个，在游民事工的里面呢，我们为游民涂面包，涂 butter, 然后要分素的跟荤的，所以有些是夹 cheese, 有些是夹火腿，然后打包好啊，就一箱箱的放着。然后我们为游民呢扫厕所、擦地板、洗碗，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啊，各式各样的事情。两年下来，教会没有 coordinate 这件事情。我们本来预计一次大概要6个人，结果照现在为止，每个礼拜自动自发的去10几个人，而且这位呢蹲在厕所前面在整理衣服，他是一个火箭工程师这方面的专家，你很难想象，对吧？我们里面各式各样的人，对吧？而且到一个地步呢，大冷天的时候呢，他们需要把这衣服装车；大热天的时候呢，他们还需要穿着制服，然后再涂面包。而且每一个人开心透顶。而且过去这半年，神做了一个更奇妙的事情，是用这俗话讲的话，跌破眼镜。本来我们做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跟有年纪的人，可是半年前开始呢，我们一大堆第二代的年轻人开始涌上来，他们开始在做，而且都是没有任何人叫他们来，他们就开始来，然后开始做，做了非常开心，一边做一边唱歌一边笑，边上的德国同工简直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你们怎么那么开心？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你们怎么效率那么高？本来他只要我们做2个钟头之内做那么多，后来看到我们大概不到半个钟头我们就全部做完的时候，他们就把所有事情全部让我们做。对，可弟兄姐妹一点抱怨都没有，仍然做得很非常开心。所以今年那个德国的铁路局的总裁就说，他们邀请游民事工这些义工呢到他总裁办公室去有个 party。这个总裁其实他的名字德国人每一个都知道，因为他很可能是下一任的德国总统或者总理，太有名太厉害的一个人。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哦，我对中国人很有兴趣，那你们怎么会来做我们的事情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认为 we are Berliner, 我们也是德国人，我们不是德国社会的寄生虫，我们也是一份子，对不对？所以 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去爱世人，神要我们去爱周围有许多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不仅仅是华人，我们太容易注意在华人身上。在这附近有一大堆印度人，你们有没有想过求神祷告就兴起这样一个事工，让我们成为印度人 的祝福呢？那怎么可能？我告诉你，你等一下你听我在讲柏林教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对我们来讲做游民事工那更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只要有一个愿意做的心，神就开始在这当中开路，非常非常奇特，非常奇特。而且去游民事工的人居然有很多是福音朋友，而且去完之后他就要信耶稣，他就要受洗了，一大堆这样，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他们从这当中看到信仰的真谛，信仰不是坐在礼拜天坐在教堂听听音乐就走的，他们心里面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他们认为信仰是活的，信仰是透过你透过我让世人看见，让我周围的人看见这个神是存在的。下一个，所以每次我们去游民事工之前呢，我们都会聚在一起祷告，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祷告，然后到一个地步呢，连德国人呢，他们也会参进来，就说我虽然听不懂你们的祷告，但是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祷告？对，很感谢神。下一个，信主弟兄姐妹，神把你带到 New Jersey 来，武汉现在已经不再是你的家乡，是你的老乡，不再是你的家乡，你真正家乡在这里。我们都在神国度的大计划的里面。神没有要每个信徒都离乡背井到外地宣教。我跟伟林可能是神在抽签的时候呢，刚抽到我说你出去。我不能够讲说这是倒霉还是幸运，但是我发现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当兵的时候呢，受完训练之后要抽签，我居然会抽到那个上上签，你知道？从台湾来的你就知道什么叫上上签。我去了马祖，在那边待了一年多。同样道理，神叫我去柏林去德国我就去了，重点不在于哪里，而是在于到了柏林之后，对伟林来讲，对我来讲，柏林就是我的家乡。好，同样道理对你们来讲，神要我们在 New Jersey 在本地见证他的福音。以斯帖记四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这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若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再一次很诚恳的呼吁在座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我们都一起长大，在80年代一起长大到现在的，我们周围有各式各样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其实都已经被闲置了，不是 AT&T 不是 Merck 闲置了你，更不是神闲置了你，是你自己闲置了你自己。这次回来有很多人看到伟林说，哇，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真的，你看看他，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了吗？因为我们太忙了，所以没有机会老。弟兄姐妹，当你越闲置你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里面开始要老了。当你里面开始老的时候，你即使满头黑发，人一看见你就知道你老了。神一直训练你到现在50岁60岁，神在你身上有最美的计划，为什么不能好好为神活一场？况且你已经在宣教工厂了，神已经赐给我们该有的恩赐和能力和环境了。洛克教会是那么好的一个资源，对，你旁边有那么多的人同工。我在柏林常常讲一句话，说我们从来不单打独斗的，我们从来不单打独斗，单打独斗是不合圣经的。所以柏林弟兄姐妹每一个都知道，我们是打群架的。我要传福音给叶信辉的话呢，我知道他是一个茅坑里面石头那么硬， 的福音朋友的时候呢，我通常会找好几家人一起吃饭，然后来请他来。我们是打群架的。弟兄姐妹，这里有那么多的跟你一起成长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一起对着我们周围的有需要的环境来传福音呢？洛克教会那么大，需要有那么多的事工，为什么只少数人在做呢？为什么呢？别人说，哇，你们好厉害，在德国十年下来虽然不能说翻天地覆一使徒，也搞得轰轰烈烈的。我通常对他们回答是，你知道我从哪里学的吗？洛克教会，这里是个最好的环境，为什么不把握住这环境呢？下一个，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向神来交账。既然是如此，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够好好来见证神的福音呢？为什么就这样一天过一天，一天明明是信了耶稣，却好像关在监牢里面等死的那些人呢？各位福音朋友，听到那位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的故事，你的感触如何呢？那倒霉的家伙，不是，这只是个故事，这不是真的。幸好那不是我。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其实你要知道，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的里面，早就被污鬼邪灵给控制，而且这个污鬼邪灵比格拉森还要再猖狂。你能够保证你自己不被感染吗？很难，非常难。我们很难出污泥而不染，你不太可能名节保身的。为什么？而且今天人被魔鬼折磨的地步呢，比那时候还要糟糕的。我相信那格拉森的那个人有严重的忧郁症，但我相信今天人被折磨到有更严重忧郁症的人都有。可是为什么人会这个样子呢？因为人的罪给魔鬼带来地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圣经是这样告诉我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罪的辖制。所以罗马书7:23，这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三。下一个，自从人类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其实这个罪就一直捆绑着每一个人，历世历代，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谁能够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也就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真理。所以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福音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吗？我跟伟林吃饭时间会在这里。洛克教会有许多同工，许多我所尊敬的同工，要你心里有感动的话，我希望你找他们谈，也可以找我谈。好，我巴不得我所认识这个神也是你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为着洛克教会，我们献上感谢。知道你过去透过这个教会栽培了许许多多的人，为你的国度，主啊，他们是有一个国度的胸怀，以及他们所做的，主啊，是着眼在你的国度上面。也因着洛克教会，主啊，帮助了柏林，以至于我们有今天的光景。主啊，按着他们所做在我们身上的，愿你加倍的做在洛克教会的身上。愿你重新点燃他们里面的火，愿你从这当中兴起一群大能的子民，主啊，他们愿意为你癫狂，他们因为知道你是真实的神，他们愿意为你在人生的后半段痛快的活一场。谢谢主，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谢谢大家。